嗨，我是徐拉，还有一只猫，刚步入婚姻并走上创业不归路，白衣到不行的白手起家，快要而立的女子。我喜欢猫，觉得可爱，但谈各样人生百态。 PS， 我都是下班录的，请不要追杀我出货，谢谢哦。
今天的主题是高敏感和共感人的差别。
嗨，我是徐拉。
我发现我们今天录了两集，然后上面那集好像没让你介绍到你自己耶。
哦，无所谓啊。
反正大家看看那个就是节目名称就知道你是徐拉了嘛。
对啊，而且就是很长的一个片头自我介绍。
没错。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想要聊这个呢？我自己是好奇，是说你写这个主题的时候，你自己算是、你自己也是算是对这两个词是有感觉的人吗？高敏感和共感人。
对，我其实是高敏感，我是高敏感人，然后我不是共感，然后我有一个朋友是共感人。对，
我好像算是共感人耶。
真的假的？
真的啊，因为共感人不是情绪更抓马一点吗？
可是你是测完测验然后发现自己共感人吗？因为做测验之后其实蛮可以提比较准啦。
我因为我们在想到要讲这个主题之前，就徐拉有找了几个就是高敏感的测验给我去做一个测试。那我在测试的时候，就是其实我的敏感度，因为我上个礼拜其实做过这个测验，因为我们很早就做过这个功课了，然后我就发现他、因为他那个测验下面有个备注是写说，他会依照你的天时地利人和去改变你所作答的那个感觉，所以其当下作答的那个感觉，所以其实我上一次可能是情绪比较不好，所以我的高敏感度是，对，所以我的高敏感度是高的。是蛮高分的，但是我今天在做的时候，我已经不是高敏感人了，接近高敏感人，但是不是高敏感人，对，
好酷哦，所以你的变动蛮大的、起伏蛮大的，
可能吧，因为我有时候就觉得说，这一题我现在没有这么 care 啊，这样我就可能点还好之类的这一种，
哇，这么，因为我其实也会就是想说，是不是会一直随着自己的情绪状态改变，没有，我就是 always 测都是高敏感，然后极高的分数。
好，那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高敏感度的人好了。高敏感度的人就是他对周遭环境跟他人情绪就是很敏感的人，就是会特别的感受到周围的一些环境啊，或者是人的情绪啊，或者是声音的忍耐度特别差，所以你常会被人家讲说你想太多了啦，你太敏感了。所以作为一个高敏感度的人，你可能也是一个思考极有深度的人，直觉敏锐的人，可能也是出色的观察者。但是呢，有一个缺点是你可能容易产生忧郁跟焦虑，因为你想太多了，可能或者是你太过于未雨绸缪，所以导致就是让你就是在这个情绪里面可能会有时候会陷入一种比较悲伤灰色的情绪，所以但是你可能也会因为就是音乐而感动，或者是人情而感动，然后会去细细品尝里面的美好，这也是另外一面。那共感人到底是更怎么样的人？你需要可以解释吗？
我们先讲高敏感这件事好，因为我和Linda其实我们都是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然后我们自己在网络上啊或是书上有做了一些功课，但并不代表说我们能够去回答所有关于高敏感或是共感人的问题。 对，那我们也不是专业的医生，然后我们也不是有受过训练的这些就是服务，所以呢，如果说你们大家对于这两个部分如果真的更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或是去书局，现在就是博客来也可以订购。那我还蛮推荐有一些书的，就是我之前有看一本叫做高敏感者的天赋， 这本书我自己有看，然后里面也有一些相关的测验，所以说如果大家就是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自己在网络上或者是数据上去搜寻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会在这一集的叙述下面放了这个高敏感度的测验，你可以做一个简略的测验去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高敏感的人。
对，因为我们这边就针对一个自我，像我是测出来是高敏感，然后我其实也还蛮常因为这个特质得到一些好处，也有一些困扰，所以我们这边这集想要来做一个个人的出发的分享，那希望对你有帮助咯。OK， 那我自己第一次其实听到高敏感是我在书店的时候，然后翻到说高敏感者的天赋，我就直觉觉得说感觉蛮有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特质，然后我就去做了测验，然后发现其实我分数还蛮高的，就是接近于顶标，所以我那时候又加上我看了他很多的叙述，比如说琳达刚刚讲的、对声音啊非常的敏感，或者是对有些人对气味敏感，然后像我就是从小就是因为高敏感的关系，其实我不是算适应的非常好，就是其实我非常怕声音很大声，我也很害怕老师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声的讲话会让我非常的不舒服，那个不舒服会让我到我会觉得就是非常的有压力跟焦虑，对，
感受到压迫感吧，
容易感受到压迫感，然后我也自己也非常需要自己的空间，我觉得 这个也是，就是我与其跟别人相处或是我们去外面社交啊，然后聊聊天参加朋友的聚会，我更倾向是在家里面独处，然后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就是我有发现蛮多高敏感的人也都会有这样的就是倾向，就是喜欢自己相处，但并不是说他不需要朋友，而是说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间来说他会感受到是舒服跟放松的。
对，因为像有些人他是极度没有安全感到说他希望是时时刻刻有人陪伴他的，就是可能会觉得说我很容易太感受到孤单，这也是敏感啊，这也是算是某一个程度的敏感度，就是他可能在以前可能有一比较没有安全感，内心比较没有安全感，什么事情都需要人家陪，或者是对于某一些人的情绪，例如我现在在跟你录音，然后我发现你突然变得很严肃，我就会想说怎么了吗，你怎么了吗，你现在怎么了，你现在在想什么，如果对，如果你没有直接告诉我说我现在其实情绪不太好，那我可能就会觉得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会因为猜忌而焦虑。对，
而且尤其是我觉得因为我有做功课，有一句话真的非常的准，就是我在别人看我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好好专心的做，就是我原本的表现，也许一个人没有人看我的时候，一个人表现是做得还不错，可是如果当有上司或者是旁人在看我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完全分心的，我没有办法专心的在处理我现在当下的工作，
没有办法被
注目，这件
事情就对了，
没办法，就是我会觉得压力很大，然后我就会开始感受到觉得就是旁边有人在看我，他在看我，他在想什么，然后他的表情你知道吗，就太多的讯息在我的周遭，因为高敏感跟共感人这边可以先稍微带，就是有点不同的是，其实高敏感人跟共感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是说共感人其实他也很容易感受到别人的情绪或者是反应，他也很能够去注意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但最大的差别是高敏感人会这么的容易发现，是因为他是用观察的，他是有很高度的同理心，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用眼睛去观察到这些事情，可是共感人不一样，共感人是他是直接身体去感受到别人的感受，就是他的身体本身可以去，比如说这个人今天不舒服，然后共感人是他的身体会直接接触到说我觉得我突然觉得好难受，它是一种你知道很像磁场的反应，他身体就先接收到了，可是高敏感的人是用眼睛去，因为同理高同理的关系，他可以马上去判断说他现在好像有点状况了，对，所以高敏感人其实对于细节，或共感人对于细节的敏感度来说是就是都是很像的，只是我们接收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共感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感同身受的这样的解释词去讲述这样子的状态，
可以这么说，像 我自己身边有个朋友，他就是共感人，他其实就对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困扰，是比如说他今天在这个职场里面，他感受到这个职场的氛围并不是很好，或是这个人的心情非常的不好，很差，他可以感受到这个情绪，然后而且他感受到的时候他也会有这个情绪，可是他排不出去，然后他也会非常的苦恼，因为他苦恼是说他有一阵子不知道这个情绪是别人身上丢给他的还是他自己的。
嗯，
就是也有时候说他可能比如说他今天假设网络上有个例子是说他今天经过那个篮球场好了，那假设那些小孩在打篮球，然后感觉非常的兴奋，那他可能突然感受到了这种感觉，他就觉得哎、欸，我现在好像很快乐，或是哦，这个氛围很活跃，但是当他离开了这个东西之后，也许这个感觉就会慢慢的消失。所以共感人他其实有时候会有点难分辨，是我现在感受到这个情绪到底是别人的这个场景这个氛围这个感受给我的，还是是我自己的情绪。这是我朋友就是共感人他自己告诉我的一个小小的困扰，就是
自己的困扰。
对，但我觉得这点高敏感人比较不一样。高敏感人其实像我自己就不会这样，就是我并不会去主动的去被动的去接收到这个磁场能量，比如说这个人在哭或是这个人怎么样，我可以同理说啊，他现在感觉是很痛苦的，可是我的那个同理是透过大脑去理解的，就是我可以用大脑去理解说啊，他现在这样子一定很痛，
不舒服，
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对对对，有点像是用大脑去理解的感受，跟共感人的那个感受不太一样。
嗯哼，我自己这样子你讲一讲，我好像比较偏向高敏感，因为像比如说高敏感有几个特征，我觉得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敏感就是你可以从词上面去感受它什么叫做敏感，但是高敏感可能又有另外一种，像比如说我们刚刚在开录之前就有聊到说简讯或者是讯息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变得很方便嘛，就是大家都是智慧型手机，那其实我们要联络到一个人并不用就是并不只限于就是打电话这件事情，可能通讯软体是一个最大我们可以找到最快我们可以找到这个人的一个方法。那像比如说我之前在一家公司上班，那他是很仰赖 LINE 的群组讯息这件事情，那可能有什么事情就会立刻在这个群组讯息发难，告诉你说现在这件事情要怎么去解决，然后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接下来这件事情要谁负责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公司很常会有这样子的状态，会去让你去感受到压力，可能就是而且我觉得通讯软体还有一个，它虽然是进化的非常的快，而且越来越便利，没有错，这个是非常就是很棒，就像我们现在生活可能带来便利啊之类的，但是呢它里面的一些功能会其实某部分来讲它是造成别人的压力来源之一。例如 LINE 上面就是比如说它一开始只是说我可以在这个讯息里面跟这些人去做一个共同沟通，那当我如果在这个群组里面我想单一针对虚拉去做一个讯息沟通的时候，我可以 take 虚拉，告诉虚拉说我这句话是告诉你的，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你的 LINE 的讯息里面就会跳出说这个人在对你讲这句话是在这个群组里面。他这个讯息呢会造成几种压力，比如说公众的压力，他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你这样的压力 take 你这样的人，那
对
再来就是他对你讲的这些话的这一句话的内容，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如果是指派你做任何事情，或者是针对你做的事情有一些错误的批评指教，或者甚至是不管是好还是坏，是称赞你的还是批评你的，可能对你来讲你都会有一种脑袋会有一种警讯说我被提醒了，我被提醒了，我被提醒了，不论是好还是是坏，他都会有一种就是他在按你家门铃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直按你家门铃，一直按你家门铃，
焦虑的感觉，会有焦虑的感觉，
会让你害怕的是未知的这个门铃到底他来的讯息是好还是坏。那是好可能你会觉得说哦，看完之后你会松一口气，哦是好的，但如果今天是不好的呢，如果是今天他是给对你对于你是一个批评，或者是他要在赋予你更大的专案任务去执行的时候，你可能内心的那个焦虑感你会 迅速的提升，你会非常的就是不舒服。那像比如说像我之前这份工作呢，它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进行工作的一些排程跟指派，甚至批评指教骂人，好的不好的全部都在上面。那当时呢，我的手机其实设定呢，一开始其实都是我除了就是手机会有通知之外，我还包括了声音。那如果我今天是没有非静音的状况下，它就是会叮叮叮，就是看你预设是哪个铃声。但是呢，我那时候就是开启声音的状态嘛，那我就会发现我对那个声音的敏感度变得非常高，而且我发现我一听到那个声音，我就会很紧张，然后全身非常的紧绷，然后我就会脑袋很紧的想说，干，到底是又发生了什么事？不好意思，
有时候还会幻听哎，
对，
就是你会想说，是不是刚刚有响？就像你这样心里会紧张到一个不行，就想说刚刚是不是有？刚刚是谁来？
没错，而且你还会想到说，干，我最近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好？妈的，我现在这个讯息这样子想起来是什么意思？就是是不是我什么事情没有做好，所以导致我现在这个时间我可能在休假，但是我的群组通知响了，然后我就会非常的紧张跟敏感，我就会想，就一整天都被这个讯息声给毁掉。然后
琳达就是一个，如果他会骂脏话，就代表他真的是非常的紧张，跟他真的觉得对极焦虑，他才会骂脏话。
因为我平常
都是开心，对，他平常不会骂脏话，他会觉得这样很没礼貌。但是你知道，他只要一骂脏话，就是出歹机啊，这样
事情不对了。
对对对对对，
對
太严重。
所以就是我那时候焦虑到，就是我最后就是发现我做这个工作才两年的时间，我就有自己内心的恐慌的那种。会恐慌到有点发抖，然后会睡晚上会睡不好的那种，可能会做噩梦啊之类的，盗汗啊之类的都有可能。
好严重哦，
其实有点严重。我那时候才会发现说，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就是会希望做什么事都很快乐，大家都很快乐那种人。那我发现这个情绪有一点严重的时候，因为人还是会有心情不好，会忧郁嘛，就是一定的，
對，
就是基本上你内心会住了一个悠悠在里面，可能作祟之类的。但是如果这个悠悠变得占据你喜怒哀乐其他的情绪更多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不对了。我整个人不对劲了，我好像不能继续这样下去，我可能要调整自己的状态或者是习惯之类的，所以才能去改变那个心情的感受。于是呢，我就把通知的声音给关掉，然后我就发现
这真的很打扰，
真的，我关掉之后，我跟你讲，我人生真的好过去。
我之前因为我就是。发现高敏感这件事之后，我就有发现，我其实从小在学校，我是一个适应不良儿童哎、欸，我是极度适应不良学校体制的一个人。
多适应不良。
先讲为什么会讲到，先讲为什么讲到小学这件事，因为我有在看一个文章，然后那个作者他是心理咨商师，
对，
然后他后来讲错，他是学校老师，更正，他是学校老师，但他是高敏感的人，然后他就说他小学的时候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发生很多他适应不良的症状，就比如说他在念书的时候，老师今天在台上不是以前都会打同学嘛，就是拿那个爱的小手或者是藤条打，
对、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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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处罚学生。他说他只要看到老师打那个学生，就算不是打在他身上，他都会觉得
感同身受，
他会觉得很不舒服很痛，然后他也会觉得他已经没有办法念书，因为焦虑到这老师打人这件事情让他害怕到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认真的去念书这件事情。对，那或者是学校比如说老师有时候很凶，会大声的骂，那些大声的声响或者是同学那种集体的吵杂声都让他没有办法真的好好念书。但是因为他遇到他妈妈刚好非常的就是理解他这个特质，所以他妈妈让他国高中之后是自学的，他在家自己念书。然后他在那之前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笨蛋，就是笨蛋是因为他在学校成绩其实不是很好，后来他自学的时候他发现其实他文科语文能力很不错，而且因为他高敏感的特质，他非常能够快速理解历史，因为历史都会讲很多的故事，
对啊，
然后他能够很快速的去理解，比如说这个情形啊，这个 这个人是实地物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其实文科在理解或阅读方面来说是非常不错的。那数学就是可能理科的部分他就是需要再钻研，但是并没有到很差的情况，所以他的成绩在跟小学来比的话， 他在自学之后他的那个念书跟他的那个成绩来说是差非常多，他反而自学的时候他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好的。
那代表他真的很受学校那个环境干扰耶，
很受。而且我那时候看完之后你知道其实我有点掉泪，因为我就是这种学生，就是我现在想到会有点想，对，因为我就觉得，因为我小时候真的觉得我是个笨蛋，就是小时候老师，就是我以前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是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是全班小学六年级哦，我是全班倒数第二名，全班倒数第二名。你知道小学那个成绩非常的简单，但是我就是念到 全班倒数第二名。然后我就那时候也很害怕，我害怕的是每天早上老师会叫我过去，然后跟我说你看你就这么烂，
状况啊，
对，然后他就会没有，我很怕他打我，超怕，我被我们以前老师赏过巴掌。
你们老板真不是你们老板，是你们老师也太严苛了吧。
就是我刚好念到算有点资优班，就不小心被分进去，然后我就压力非常大，然后导致我念书或干嘛的时候我就非常害怕说老师明天会叫我，老师明天会叫我起来，老师明天会叫我起立。然后那时候起立是因为他可能就叫我名字啊，然后就开始念啊或是摔东西什么，我就都很害怕这种情节发生。然后后来我国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出现一个状况，是我会逃学你知道吗，我就开始装病不去上课。我印象好深刻，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会装病，就是装到我可能旷课100多节，我高中甚至差点毕不了业，因为我旷课非常多。然后教官就是还跟我讲说你怎么会旷课旷那么多，我觉得说哦，我家住太远啊什么的，可是我功课很好，因为我自己念书是 OK 的，可是我只要一去学校我就会就是会容易焦虑或是不适应学校的生活。
那我觉得你根本就是被国小那个老师某个程度的情绪勒索，然后让你就是没有办法舒适的在学校的环境中有良好的念书的那个习惯，所以变成说你也很早发现自己有这样子的心理问题，然后进而就是可能觉得自学这件事情对你来讲需要自己有自己的空间，这件事情是对你来讲是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高敏感特质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因为那时候看书高敏感特质它是一个特质，它不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以前那样的教育方式或是那样的环境方式不一定适合这些高敏感的孩子。
对，
因为他接受讯息的强度比一般人强。他们有说就是高敏感有一个过程，就是他面对资讯的深度处理比一般人来得高，他大脑刺激的反应比刺激反应感受到压力比一般人还要多，这是天生的。也就是说同一个事件他今天说比如说 Linda 你怎么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好，或者说这件事完你马上处理，我们高敏感的人跟一般人感受到这个讯息的刺激度是不同的。我只是举例，也许一般人感受到是六七十分，我们可能感受到是90-100分、我们的大脑的那个脑压感受到的那个压力程度比别人还要高。所以面对这些讯息深度处理的时候，或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别人更容易去记得一些很小的事情，因为我们对每一件事情的讯息我们都会很深度去做处理化。就比如说我今天接收到这个客人的客诉或者是问题，你知道他其实会在我脑海里留存的非常非常的久，因为我经过我然后处理好到完成这个客人让他到满意到结束的这个过程，我可能过了一年或两年我会忘不掉。如果这件事情的那个强度对我来说太刺激，比如说这个客人他可能讲话非常的没礼貌啊，太激动啊，或者是他真的非常的无理，对，情绪字眼或他无理取闹，你知道这件事情会在我脑海里停留的非常久，而且我没有办法就是马上的去消化它，尽管我今天已经把它顺利的完成了，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就是会有个残留物在你体内作祟，
有点像、所以有一阵子我那时候会觉得我是不是很不适合在职场里面工作，而且我甚至有因为这样然后就是像跟 Linda 一样我会害怕看到手机的简讯，因为同时来太多的资讯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承受同时那么多资讯处理量。不是说我不能处理哦，我可以同时做很多件事情，就是同时做很多个专案，但是如果同时有很多大量的这种资讯 就是灌进来的时候，我的那个大脑的承受度是会有点像宕机，你知道吗？直接麻木，
嗯，
就是烧坏的感觉，就宕机，因为那个
现在没办法运作
太大，对对，没办法运作太多了，就是这种感觉，对，
真的哎，因为因为其实敏感的。因为我觉得高敏感度也有分两种人，第一个是你不喜欢被人家看，跟你很在乎别人的感受。像我觉得是，我觉得虚拉的状态是他不喜欢别人关注，他自己事情可以做得好好的，我不需要你的关注，我也不需要你称赞，因为我可以知道我自己这件事情做得好，我这件事情是可以自己完成的，处理整个流程是100%的 perfect。 但是我这边我也是高敏感人，但是我高敏感的程度是我需要被人看见，我需要被别人称赞，我才有办法往前继续有动力去做，因为我可能内心是在于自信这一方面可能又是比较不足够的，因为我小时候可能是可能有也是源自于我小时候啦，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就算即便的考到全班或者是全校前十名前三名那种，我完全不会被称赞，所以我小时候有点搞不清楚说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才可以引起被关注，因为我常常被冷落。
你是说老师的关注还是家人的关注？
家人，学校他一定会给你适度的称赞，但是学校一定会就是比如说颁奖表扬你这个人或什么，让你知道说哦你这件事是做得好的，他会让你有一个这样的表体现，可是家人就不会了。因为我们家以前小时候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家算是比较重男轻女，然后我大概知道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是就是我是老大嘛，那我第一胎出生我是女儿，然后对我的阿嬷来讲她觉得好像我是女儿让她很失望这件事情，对，所以其实这个从我小时候的时候，这个我也会哭，但是我现在应该还好了。就是我们吃东西跟上下学的接送一律都有很大的差别，我弟就是完全就是有爸妈去接送上下课，我没有，那我爸妈还是会给我基本的，比如说让我去补习，让我去上课，但不会让我去学才艺，但就是基本的补习什么之类的都有，然后但是呢补习呢他也不会，他会帮你问好说哦好你就是上这个课上这个课，上英文课上数学课，就这两科可能我开始比较弱，那他可能安排你去上课之后，你之后你自己要懂得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去上课，那他也不会接送你，但是我弟就会接送，而且我弟会
差这么多就对了，
对，而且我弟会被关心到他在学校的心理状态好不好，但是没有人，完全没有人 care 我心理状态好不好这件事情，
天哪，
导致我从小就是非常独立，但是其实我心里都会有一种很没有自信的感觉，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只要那一件事情是可能很新需要去被挑战 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很没有自信的去想坏了这些事情，
有点想哭哎，
对，
这样子。
我跟你讲，我每次讲到这件事情，其实我都会，因为
不是我被你，我被你，被你听的，我自己很有点想哭，好可怕、哦。
你不要哭，因为我现在很想哭。
哎呦，怎么会这样？就自己录不下去，在那边哭。
我跟你讲，因为早，因为其实你越长大，你会越了解自己。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哎、欸，为什么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你就会开始去高敏感的人可能会去检讨说哎、欸，我以前可能遇到什么这样的事情导致我现在心里有这样的什么样的毛病，所以我有时候在职场上遇到一些新的小朋友，因为我现在资历算比较深的，遇到现在新的小朋友他可能在工作上有什么挫折或不适应，我都能感同身受，而且并就是我会给他们高度的赞赏，就会觉得说他们什么事情是处理好的，不要对自己永远没有信心，因为没有信心这件事情真的很可怕，你会很容易让自己觉得没有办法去，所以 我长大之后我做了很多表现自己的事情，就是很可以表现自己的事情，我对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我一定会可以表现得非常好，然后跟我有时候需要适时别人对我的称赞， 所以我做得好，如果我可以看到别人的脸色，他不用真的称赞我，但是他可以看，我可以看到他的脸色是他觉得我真的很厉害的时候，我就会我自己心里就会产生那个信心，我就会想说，好，我要自己做好，我不要让自己永远好像没有信心的去面对每一件事情。当然我还是会害怕在人生中就是去尝试每一件新的事物，但是我觉得勇敢很重要。
嗯，
而且我觉得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这样子高敏感度的情绪的时候，这去面对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勇敢的。因为有些人勇敢到、不勇敢到可能会逃避，当然我还是有自己会害怕想要逃避的事情，但是就是你会发现自己为什么会进化成这样子，然后你长大之后你有没有心智，或者是你有没有情绪能力去想要改变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也是对你来讲非常重要的。
像我们现在就是我觉得这个特质其实没有不好，因为其实高敏感特质的人他很适合做一些主管啊，或者是一些怎么讲，其实主管他就很需要高敏感特质，但没有也没关系。其实很多人是在做这个训练的，就是你要能够觉察到比如说你是主管，你要能够觉察到你的下属他们的状况，然后或是每一个人的特质，或是他擅长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他必须要有那个敏感度。
对，
那其实很多在职场里面他是会比较希望主管都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那像我们这样其实是先天，其实像 我以前工作就有发现，我就会注意到说哦，这个主管他可能不适合或者是跟某一些下属去执行一些事情，因为你会知道这个主管的个性，然后他的思考方式，然后如果你进来了一个进来了一个员工，然后呢你就发现啊，配的主管是那个人，你知道我心里都会有很多 OS， 就会觉得说完了完了，他们其实很不适合，因为那员工一定会很受伤，因为那主管讲话就很直接，然后那员工就是那种很感性的类型，需要被肯定被关注的类型，但是那主管讲话超冷的，可是你又你要会人格分裂，就是可以知道说这主管他不是故意的，他就是会觉得说希望你可以在这样的历练当中，以后不管承受什么样的困难，你都可以自己有很好抗压力去承受。
對對對，
就是主管的想法是这样，而且他本来风格就是这样，没有任何对错。可是你知道在我 旁人看的时候，他们两个对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完了完了，这个人真的会很忧郁，然后果不其然那个员工真的忧郁到爆炸然后还跑来跟我诉苦说我是不是不好啊，我觉得我好像得了忧郁症然后什么的，然后可是你知道我自己又不敢去跟他讲太多。
对，
因为就是你看在眼里，你知道这两个人他们彼此就是风格不同，背景不同，想法也不同，但又不能彼此理解。但是你这角色呢，当你跟他讲的时候， 我最害怕什么你知道，最害怕就是这个人黏过来，就他整个跟定你了，他觉得就是全公司就你最了他。
对，
然后他
我没有你不行，你就是我公司中的一个浮木
然后掏心掏肺超可怕，就是我说的可怕是说我还是会也会希望就是你还是要能够想办法克服这一关，因为以后你换了工作也会遇到不同的问题。 我只是你职场里面的一个同事，但我没有办法陪伴你度过你每个就是每一天嘛之后的未来跟工作状况，我更不是心理咨商师，你今天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在我身上，我也没办法拯救你，
说不定我还没办法负荷的
对，因为我可能也会就是更焦虑，想说啊怎么办怎么办这样，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我都会就是看在眼里，但是放在心里。对，
嗯，
怎么办？你刚刚讲那段话，我现在
怎样鼻涕不断是不是？
对，
我觉得就是像比如说我跟徐雅的个性其实就还蛮不一样的，那这些不一样其实都可以互补我们之间的不足。像比如说旭雅可能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承受像刚刚他讲那样的例子的情绪压力，那但在我来讲就是我虽然也是一个高敏感度的人，我可能也会感受到这个同事他的不适应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可能就会因为他来找我，我有一种我被需要的感觉。这种我不知道大家听众有没有就是也有一种感觉，就是可能因为我的生长环境跟我以前小时候的背景，所以我好像怎么样都听起来我是一个很不重要的人，我不被关注，我不被怎么样，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特别觉得说当这个人非常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有能力的感觉， 我才这时候才觉得自己有能力，你知道吗？就平常自己会做哪些事，都会把这些事当作理所当然，然后别人迫切的想要需要你的时候，就是又会是一种那个，就是一种成就感。可是这种东西是仅限于外在的哦，像比如说我爸妈现在年纪渐长嘛，就是跟随我的年纪已经开始变老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可能也会开始需要儿女可以跟他们做一些良好的沟通啊，带他们去哪里玩啊，我就有发现我心里有个障碍，应该是也是因为小时候的关系，就是我不会，就即便我多爱我的家人，我讲不出来，而且我抗拒，
你说没办法跟他们说你多爱他们，
对对对，而且我抗拒他们对我的关心，因为跟小时候的差距太大。
对啊，
对，就是我抗拒他们对我的一切关心跟关爱。
我以我们这样对家人说我真的很爱你，我就是我没办法，
我真的也没
办法，就是我好尬哦，真的很尴尬哎、欸。
你知道我只会在
那个情绪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我只会在就是极度崩溃，跟他们吵架吵到不行的时候，他们觉得我很冷血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讲说，我先声明我很爱你们，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表达。
哦，一种上司口吻，我先声明。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
先发制人就对了，
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我还是没有办法，这是还是我心里的一个障碍。
我跟你说，你这换成是老板讲话很像哦，他说我先跟你们员工讲，我真的不是不保你们，有没有？现在疫情的期间，我们要共体时间
的，
有那种
的就是
先发制人，
我还是要让他们知道啊，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
哦、也是可以，
有些事情还是要讲出口，就跟就像平常大家在就是媒体上面看到说，就是比如说大家都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那一份爱，就是没办法说出我爱你这件事情、嗯、这件事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嗯、如果你真的要对一些很重要的人去讲这件事的时候、嗯、你反而可能拉不下脸或者什么之类的、嗯、那像可能家人就是我的罩门、嗯、情绪罩门，我没办法对他们太、
嗯、
我没办法对他们太 nice， 你懂吗？就是我的 nice 是说、嗯、就是我会很冷静很理性的说，嗯，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啊，没有什么好吵的。
我也会，我就冷静理性就是去面
对
这些事。對對，
但是我自己在外面哦、喔、比如说我现在这样跟你录音，或者我在公司跟同事相处、嗯、我就是超级感性的人。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可以理解说哪一些人他可以承接住我们，哪一些人他承接住我们的情绪、
哦、
但是你知道家人没办法、嗯、你觉得家人可能是他、嗯、你必须承接他、
嗯、
所以你对他们的角色就是我承接你，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嗯、因为你知道你把你自己的情绪上的或是你的心情告诉他们，他们会很有压力。
對，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我们理解说哪一些人是可以听的，哪一些人不能够去听，我们就会自己去、就是、
分类。
我们会分类。对，像我因为我们今天这一个主题还要讲到共感人，我们共感人讲比较少，因为我们两个都高敏感的关系。
嗯，
我稍微举一个共感人的朋友好了，就是其实我跟他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有发现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会讲一讲，他就会跟我说，比如说我跟他讲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就会跟我说，我跟你讲，我起鸡皮疙瘩了，这样。他会说他起鸡皮疙瘩，然后我、嗯、你知道我当下是那种就是可能脑子还在陈述或者是慢慢的梳理我今天要跟你讲的事情，我就会想说哈，你起鸡皮疙瘩。他说对，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怎么样吗？可是他平常不是那种就是随时随地都很drama的人，对，他就是平常跟我们一样，就是我们也都算是比较理性的人，但他那天跟我说他起鸡皮疙瘩的时候，我才会意识到说，哦，原来这就是共感跟高敏感不同。你知道当我讲完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说，你知道我听完我非常的想哭，或者是我听完的时候 我已经身体已经有一些反应，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不会啊，我不觉得。或者是比如说今天不是我跟他讲话，比如说今天是我们大家在讲话、
嗯、
他就可以马上的感受到说，你没有发现他刚才的情绪已经怎么样怎么样了吗？他可能会私底下跟我讲，我就说没有啊，没发现，我有感觉到他心情不是很好。可是他会用更激动的跟我说，
嗯、
没有，他刚刚情绪已经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了。就是你知道更直接的
表达，
他能够更直接的表达出那个人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我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会有一种觉得就是，哇塞，他真的很直接的能够去感受到别人的情绪耶。可是当然他也会不舒服，比如说他可能今天听太多 朋友跟他讲说事情上的不好，他可能就会跟我说、嗯、他有一阵子因为吸收了太多负面的讯息负能量，然后他就必须要把那个能量排出去，于是他可能就是原本哦，他是那种非常规律的人，或是有作息还就是很正常的人，他可能就变成他躺在家里一整个下午都躺在那边，就什么时候不动，因为他发现他非常的累，而且这样的人他必须要常常发现这件事情，
因为情绪太满了啦，情绪太满了。
对，但他那个情绪都是别人的，
对，
不是他
的，
都是别人，他因为别人的让他身体负就是负荷不了，
能量爆表。
对。对，他就是别人的情绪在他身上，然后他只好把这件事情排掉。
嗯哼嗯哼，
对，所以我那个朋友他也是，就是自己跟他老公住在一起，别人没有别人，他也是很需要自己的空间。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一直有时候就是聊到共感人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我就说我真的觉得你很酷耶，你说有超能力。他说没有，我跟你讲这件事情超累，他非常需要常常的去辨别，就是是不是自己的情绪。
他应该可能要花一整天的时间发呆才有办法排泄这件事吧，就是排泄这些情绪，要让自己空掉一整天之类的，才有办法去排解。
對，我有时候就是会去想说，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就虽然书上都说我们这样的特质是很多人想要的、啊、或者是很好的特质，不要排斥，可是我知道你知道就是在现在就是社会然后步调这么快，然后压力又这么大的情况下，我有时候都会不禁担心耶，就是在想说我们这些人是不是要怎么样能够活得好好的、啊、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是会因为各种的讯息跟压力，然后很容易就是会感受得到，
而且现在 很容易就是每个人的情绪跟表达都很容易表现出来，不管透过 任何方式。
对，
所以就是
所以我
会一定会制造之相对程度的困扰。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第一步是你一定要先了解你自己，然后如果你今天听了之后，你听了我们的想法，然后你也觉得说你好像是高敏感或是共感人，我跟你说这件事情真的没有不好，因为我们能够可以有的时候可以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去注意到自己的就是情绪健康管理。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可能有类似的特征，你有可能是，那我们会把测验放在我们的就是这一些
讯息栏位，没错，
对，你可以去测测看，然后测完之后你可以就是做一些自己就是上去对，你可以去思考一下什么样的工作或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更适合你，然后避免你就是会掉入一些就是你觉得非常不舒服的状态，
情绪陷阱。
对，我们就是大家都去测测看，
真的、
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真的
对，这真的很帮助自己。
可以，大家都可以去尝试看看。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这样结束咯，然后欢迎大家到我们讯息栏位去测试你到底是不是高敏感的人。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集的分享，先这样咯，拜
拜。